第四十六章殉教。先知以血印证他的见证。
在神和他的人民眼中，他活得伟大，死得伟大。
约瑟斯密的生平。
在1843年冬天到1844年春天这段期间，勒甫的情势紧张，约瑟斯密的敌人处心积虑想消灭他和教会，先知深知他的尘世使命很快就要结束，就经常和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会面，指导他们，并且授予他们管理教会必要的圣职权柄。所有这些准备工作在1844年3月一次同使徒和几位密友的聚会做了最后的总结。在这次意义非凡的会议之中，先知将他死后管理教会的责任交托给十二使徒，说明他已经将一切必要的教义、权柄和权约都授予他们。我将带领教会的重担和责任交到你们的肩上了。现在挺起你们的肩膀，好像个大丈夫一样将它扛起来，因为主神要我稍作休息。1844年6月10日，当时担任勒甫市长的约瑟斯密和勒甫市议会下令销毁勒甫真相簿和用来印刷这份报纸的印刷机。勒甫真相簿是一份反摩尔门报纸，那份报章诽谤先知和其他圣徒，并且要求废止勒甫章程。市政府官员深怕那份刊物会引发暴乱，由于市长和市议会采取的行动，伊利诺州当局以莫须有的暴动罪名控告先知、他的哥哥海伦和其他勒甫市官员。伊利诺州州长图姆斯福特下令要这些人去到伊利诺州的郡政府所在地卡泰基受审，而且答应会保护他们。约瑟知道如果去卡泰基，就等于将性命交在威胁要杀害他的暴徒手上。约瑟和海伦相信暴徒想要的只是他们两个人，所以决定向西行保命。6月23日，他们渡过密西西比河，但是当晚由勒甫尼的弟兄找到先知，告诉他如果他不向卡泰基当局投案的话，军队将会进驻勒甫市。先知同意出面，希望能够平息政府官员和暴徒的怒气。6月24日，约瑟斯密和海伦斯密和家人道别，和其他勒甫市官员向卡泰基出发。在第二日主动向卡泰基的郡方官员自首。弟兄们在原先被控的罪名交保获释之后，随即又被诬告控以谋反伊利诺州的叛乱罪而被逮捕，混入卡泰基监狱等候听证。当时唯一没去传教的两位十二使徒成员约翰泰莱长老和威拉里查长老就自愿与他们同行。1844年6月27日下午，这几位弟兄郁闷地在监狱里面静静地坐在那里，其中一个请声音混厚高亢的泰莱长老唱歌给他们听。没多久他的歌声扬起，一个忧伤旅途中人常常拦住我的道路，他谦卑的求我帮忙，简直令我无法抗拒。泰莱长老回忆说，那首圣诗和我们当时的心境相当吻合，因为我们的精神都非常沮丧、沉闷和忧郁。下午5点刚刚过， 就有一大群攻击者向监狱猛攻，向里面的人开枪射击。不够几分钟，这次邪恶的行动就结束了。海伦斯密第一个被枪射中，几乎是当场死亡。理查长老奇迹地只是受了些皮外伤。泰莱长老虽然身受重伤，但是就保住性命，后来成为第三任总会会长。约瑟先知跑到窗边，受了致命的一击。复兴时期的先知和他的哥哥海伦用他们的血印证了他们的见证。
约瑟斯密的教训：神保护约瑟斯密，直到他完成尘世使命为止。
1842年8月，约瑟斯密说：我目前的感觉是，因为全能的主已经保存我到今日，藉着圣徒团结一致的信心和祈祷，他将会继续保存我，直到我完全达成今生的使命，并且稳固地在这个末后的日子建立圣职圆满的福音期，等世上和地狱的一切力量永远都没办法战胜他为止。1843年10月，先知这么说：我这么说，全世界没人能够摧毁神的事工。我预言在我完成工作之前，他们绝对没力量杀害我，而我已经准备好迎接死亡。1844年5月，先知说：神会一直保护我，直到我完成使命。1844年6月，先知说：我不在乎自己的生命，我已经预备好献出自己为这些人民牺牲。我们的敌人可以做些什么呢？他们只能够杀害身体，他们的权势就到此为止。我的朋友要屹立不摇，不要畏缩，不要寻求保存你们的性命。凡是惧怕为真理舍命的人，将会丧失永生。要坚持到底，我们将会复活，成为好似众神一样，在高荣的王国、公国和永恒主权中统治。1844年6月27日的大清早，约瑟斯密在卡泰基监狱匆忙地写了一封信给艾玛斯密：我完全听天由命，我知道我是无罪的，而且已经尽力做了可以做的一切，向孩子和我所有的朋友转达我的爱意。至于叛乱罪，我知道我并没有犯任何这样的罪，他们亦都没有办法证明我有任何叛乱的迹象，所以你不需要怕，我们不会因为这个原因而受到任何伤害的。愿神祝福你们大家，阿门。
约瑟斯密在死前将主印证在他身上的每项圣职权约和权力都授予十二使徒。
第四任总会会长卫福伍回忆地说：约瑟斯密在生前的最后一个冬天，花了三四个月的时间和十二使徒定额组在一起教导他们。他不只是用几个钟头帮助他们了解福音的教义，而是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月复一月地教导他们和其他少数人明白神国度的事务。卫福伍讲到约瑟斯密在1844年3月和使徒聚会的情形：我记得约瑟斯密死前对我们作的最后一次演讲，他大概站了三个钟头，房里面好似充满烈火，佢块面好似琥珀咁晶莹，身上披住神嘅权能，向我哋讲明我哋嘅职责同埋神呢项圆满伟大嘅事工。 而且同我哋讲，神曾经赐俾活喺地面上任何人有关生命同救恩嘅各项权约、权能、原则，都已经印证喺我头上。呢啲原则、呢个圣职同权力，都属于呢个伟大而且最后嘅福音期。系天上嘅神已经着手喺地面上建立嘅福音期。佢同十二使徒讲：我已经将神印证俾我嘅每项权约、权能同埋原则印证俾你哋。佢继续话：我能够生存到而家，已经够耐啦。我一直喺呢啲人民当中，为救赎嘅伟大事工而努力。我亦一直希望能够活着睇到呢座圣殿完工，但我喺有生之年系睇唔到噶啦。不过你哋会睇到，你哋会睇到。佢咁讲完之后，又话：我话俾你哋听，呢个国度嘅重担已经落喺你哋嘅肩上面啦。你哋必须喺全世界负担呢项责任。如果唔咁做，坐罚将会临到你哋。十二使徒定额组嘅成员咁样记低，我哋十二使徒出席咗1844年三月下旬喺纳府市召开嘅一次议会。喺嗰次议会之中，约瑟斯密嘅神情睇嚟有啲沮丧。佢发自肺腑咁同我哋讲：弟兄们，主要求我哋加速我哋从事嘅事工。冇几耐之后，即将会发生一件大事，可能系敌人要杀害我。万一真系咁，而我持有嘅权约同权力又仲未交托俾你哋，咁佢哋就会喺世上消失。但系若果我可以顺利将佢哋按立到你哋嘅头上，只要神容许，就等我成为谋杀者手下嘅牺牲品啦。我会甘心乐意咁离开呢个世界，因为我知道我嘅工作已经做完，神国嘅基础会喺呢个圆满嘅福音期建立起嚟。领导呢个教会嘅责任必须落喺十二使徒肩上，直到你哋派任其他嘅人接替为止。你哋嘅敌人唔会一次就将你哋全部杀害，万一你哋之中有人遇害，你哋可以按手喺其他人头上补足定额组嘅空缺。咁样一嚟，这个权力同呢啲权约就能够永远留喺世上。我哋永远唔会忘记佢喺呢次会议嘅神情同埋说话。佢讲完呢啲说话之后，喺地板来来回回咁行住话：因为已经卸下肩上重担，我觉得自己好似软木塞一样咁轻，我觉得轻松自在。感谢神俾我得到咁样嘅解脱。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帕雷普瑞特咁样写：这个伟大嘅好人受咗神嘅引导，喺死之前不时将十二使徒召集起嚟，教导他们明白所有关于神的国度、教义和管理等事。他经常说他是打地基，而主体建筑就留待十二使徒去完成。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为了某种理由，我不可以不加速准备将圣职的所有教义、权约、圣约、恩道门同埋印证教义都授予十二使徒，俾佢哋了解有关呢座圣所圣殿同埋其中恩道门等一切事物嘅样式。做完呢件事之后，佢非常开心，因为佢话主会将呢个重担放喺你哋嘅肩上，等我休息一阵。佢又话：假如佢哋杀害我，神嘅国度仲是会继续推进。而家我已经完成了那项交在我手上的工作，亦即是说 我已经按照上天所赐的异象，还有上天显示给我的样式，将建立国度的一切事物都交托给你们了。第二任总会会长白汉阳教导地说，约瑟去世之前已经将他自己所持有的一切属于使徒的权约和权能都授予我们了。在这个世上或者未来的世界，没人能够将他由约瑟和十二使徒之中拿走。约瑟经常对十二使徒说，我已经立下基础，你们必须在这个基础上面发展，因为国度的事全部落在你们肩上面了。
约瑟斯密先知和他的哥哥海伦为了他们对福音的见证，无论生或者死都堪称伟大。
好像教义和圣约第135篇一至六节所描述，当时担任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的约翰泰莱这样写，我们宣布先知约瑟斯密和教长海伦斯密的殉教，来印证这本书和摩尔门经的见证。1844年6月27日，大约下午五时，他们在卡太基监狱遭150名到200名涂上黑色的武装暴徒枪杀。海伦第一个遭枪杀，他镇定地倒下，喊着说：我死了。约瑟从窗户跳出，正要跳时就被枪杀。他喊着说：哦，主，我的神！他们两人死后，还遭野蛮地射击，身上各中四枪。约翰泰莱和威拉里查，十二使徒中的二位，是当时室内仅存的人。前者身中四枪，伤势严重，但后来痊愈了；而后者靠神的护佑逃过一劫，衣服上连个洞都没有。约瑟斯密，主的先知和先见，为世人的救恩所做的，除了耶稣之外，较任何曾在世上活过的人都多。在短短20年里，他靠神的恩赐和能力翻译摩尔门经，使摩尔门经问世，并促成摩尔门经在两大洲发行，将其中包含的圆满的永久福音传到大地四方。他使这本由启示和诫命结合而成的教义和圣约一书问世，并为了人类儿女的益处，使许多充满智慧的其他文献和教训问世，聚集了数千后期圣徒，建立了一座大城，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声望和名誉。在神和他的人民眼中，他活得伟大，死得伟大，像古时候主大部分的受膏者那样，他用自己的血印证了他的使命和事工。他哥哥海伦也一样，他们活着不分开，死时也不分离。约瑟在遇食前两三天到卡太基去，将自己交给法律的虚妄要求时说道：我此去像一只待宰的羔羊，但是我平静得像夏日的早晨。我对神和对所有的人都有个无愧的良心。我将死得无辜，但是众人谈到我时会说，他被残酷无情地谋杀了。当天早晨，海伦准备好要去的时候，应该说去被屠宰吧。是的，事实就是如此。他读了摩尔门经以帖书第12章结尾的以下这段经文，并将该页接了起来。事情是这样的，我祈求主赐恩典给外邦人， 让他们有人爱。事情是这样的，主对我说，如果他们没有人爱，对你是无关紧要的。你一向忠信，所以你的衣服必被涤净，因为你已看到自己的弱点。你必成为坚强，终必坐在我在父家里预备的地方。我现在要向外邦人告别，是的，也向我爱的弟兄们告别，等以后在基督的审判宝座前再见了。在那里，所有的人必将知道，我的衣服没有被你们的血玷污。以帖书十二章三十六至三十八节。如今留遗言的人死了，他们的遗言已经生效。海伦斯密在1844年2月是44岁，约瑟斯密在1843年12月是38岁。今后他们的名字将列在殉教者当中，各国的读者都将记得，为了这腐败世界的救恩，付出了19世纪最好的血，《摩尔门经》和本教会这部教义和圣约才得以问世。如果为了神的荣耀，火能烧毁绿树，那么烧掉枯树来净化腐败的葡萄园，该是多么容易。他们为荣耀而活，为荣耀而死，荣耀是他们永恒的赏赐。他们的名字将如那赐给以圣化者的宝石，世世代代传给子孙。
约瑟斯密完成尘世使命，用血印证他的见证。
白汉阳宣告，虽然敌人有力量杀害我们的先知，但是他们只是杀害他们的身体，他生前心里面要做的一切事都完成了吗？他完成了，我确实知道他完成了。白汉阳亦教导话，是哪个解救约瑟斯密脱离他敌人的掌握，直到他死那一日呢？是神。虽然他一再被带到死亡边缘，在世人的眼光来看是不可能被救的。他被监禁在密苏里州的时候，没人估到他竟会逃离他们的掌握。而我具有阿伯拉罕一样的信心，话俾弟兄听，好似主神活着一样咁确实，佢一定会脱离佢哋嘅掌握。佢虽然预言过自己活唔过40岁，但系我哋都曾经奢望嗰个预言唔会成真。我哋希望佢永远同我哋一齐。我哋以为我哋嘅信心可以胜过嗰个预言。但是我们错了，他终于为他的宗教殉道了。我说这样也好，现在这个见证具有十足的效力，他用血印证了他的见证。卫福五见证说，以前我对他的死和他生命被取走的方式感到没有办法释怀，我觉得假如能够照约瑟的心愿，他一定会希望带领圣徒去到洛基山脉的。但后来我完全能够坦然接受一个事实，就是按照神的计划，一定需要他这个带领本福音期的人用自己的血来印证他的见证，然后持住本福音期的权约去到灵的世界。开启现在已经在这里进行着向灵监的灵传播福音的事工。第六任总会会长约瑟 F 斯密教导过，约瑟斯密和海伦斯密的殉教教了我们什么呢？首先我们学到，凡有违命 必须等到留遗命的人死了。希伯来书九章十六节，这个重要课程。此外，我们学到殉教者的血正是教会的种子，主容许有牺牲，这样一来，道德正义之时的见证才可以对这个悖逆不义的世界作出严正的指控。还有他们成为伟大爱心的楷模，就好像救赎主所说的，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他们向圣徒同埋世人表达了这种美好的爱心，因为他们在去卡太基之前就已经知道，亦讲明了他们是去送死的。他们的勇气，他们的信心，他们对人的爱心是无止境的。他们为他们的人民付出一切，这样的奉献和爱心令那些享有圣灵为伴的人毫不怀疑。这两位善良而且真诚的人的确是主所授权的仆人。这次的殉教对主的人民来说一直是一种灵感的启发，他帮助他们承受个人的考验，给他们追求正义道路，认识真理，并且奉行真理的勇气，而且一定会在后期圣徒心目中留下神圣的回忆。他们就是透过神的仆人约瑟斯密学到神所启示的伟大真理。第八任总会会长乔治斯密讲过，约瑟斯密履行了他的使命，就在面对死亡的那一刻，他说，我此去像一只待宰的羔羊，但是我平静得像夏日的早晨。我对神和对所有的人都有个无愧的良心，我将死得无辜，但是众人谈到我时会说，他被残酷无情地谋杀了。建教义和圣约第135篇四节，他不怕站在我们天父可爱的审判栏面前，为他在肉身中的所有行为负责。他不怕面对其他人对他的指控，说他欺骗人民，待他们不公。他不怕今生使命的结果，亦都不担心这个事工最后是否会胜利。他知道这个是来自神的事工，他为这个事工牺牲了他的性命。第十五任总会会长戈登兴格来见证，约瑟斯密对于自己所领导的事工是这么坚定，对自己的神圣召唤是这么肯定，难怪他能够置个人生死于度外。虽然预知自己即将遇害，他还是毫不抵抗地将自己交在暴民手中，用鲜血印证了自己的见证。
学习和教导建议。
学习本章或者准备教课程的时候，可以思考下列的要点。约瑟斯密和海伦斯密遇害前没多久，约翰泰莱长老唱了一个忧伤旅途中人，唱这首圣诗或者读出歌词，想一想这些歌词怎样适用在约瑟斯密先知的一生，为什么这首圣诗非常适合当时的情况呢？约瑟斯密将圣职权柄授予十二使徒，复习他们对这件事的见证。你认为使徒为什么觉得为这些经验作见证是很重要的呢？你对总会会长的继任有些什么见证呢？学习约翰泰莱对约瑟斯密和海伦斯密殉教这件事的叙述。约瑟斯密为世人的救恩所做的，除了耶稣之外，比任何曾经在世上活过的人都多，你会怎样 为呢句说话辩护呢？海伦去卡太基监狱之前，读咗以帖书十二章三十六至三十八节，而且将嗰一页接起咗呢段经文，点样对约瑟同海伦嘅情况适用呢？谂到约瑟私密同海伦私密，为咗佢哋对耶稣基督嘅见证所作嘅牺牲，你有乜嘢感觉呢？思考本章近代先知嘅见证，对于佢哋嘅见证，你仲可以加上乜嘢感恩嘅说话同见证呢？相关经文，希伯来书九章十六至十七节，教义和圣约第五篇二十一至二十二节，第九十八篇十三至十四节，第一百一十二篇三十至三十三节，第一百三十六篇三十七至四十节。